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当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会议记录显示，联储局的决策者对加息有分歧。北韩重启核燃料生产，并且将会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印尼国庆日为60艘非法的渔船举行海葬。台湾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上，希望与中国方面展开对话，进行合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并不明确，结果可能会是缘木求鱼。
所以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并不是针对中国在东南亚或者印度的这种。
但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罗志正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上对中国释出善意，主要原因是希望双方不要进行零和竞赛。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中央银行官员对美国经济普遍感到乐观，但他们对是否需要尽快加息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美国联储局7月政策会议记录显示，理事的共识就是劳工市场形势改善，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的速度扩张，但是一些理事坚持认为继续保持低利率会伤害到金融稳定。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央行最需要看到更多的复苏迹象，才能够重启收紧利率或者是利率正常化的过程。理事的看法一致的是，一方面就是联储局开始提高短期贷款利率之前，还需要看到更多的数据。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目前由于能源价格下降等的因素，通胀水平低于联储局的目标利率就是 2%。 再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支出，虽然家庭支出增加了，但企业投资还是比较疲软。在星期三，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在联储局7月会议记录公布之前下滑，但是在公布之后有些微上涨。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北韩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北韩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北韩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筆，并且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报道属实，这些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够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北韩受禁止的核活动。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援引北韩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北韩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之中取出的核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且透露位于邻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筆。北韩原子能研究院负责邻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北韩迟早将会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且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亦都正是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as well as our allies.And we call on North Korea once again to refrain from actions.
塔勒話：美國已經做好咗保護自己同盟國嘅準備。美國再次呼籲北韓避免採取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升級嘅行動，集中精力採取履行國際義務嘅切實步驟。托納又話：美國目前嘅工作重點仍然係確保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嘅制裁決議嘅有效執行。星期三係印度尼西亞嘅國慶日。印尼在这一天将查获的60艘在印尼领海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随着中国 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不断增加，印尼政府对在自己领海非法捕鱼者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上个月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印尼官员格外担心中国捕鱼船队最近明显扩大侵入邻国水域的事件时有发生。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二对议会表示，他主张将拥有17000个岛屿的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一个地区性海上强国。星期三被沉入海底的渔船很多是在印尼纳土纳岛附近海域触捕的，那片海域是属于印尼的经济专属区，与南中国海相连。海洋与渔业部部长苏西普吉阿斯图蒂说，这船在8个岛屿附近被沉入水中之后，用来制造人工岛礁。沉船的做法和过去用炸药炸毁的处理方法是截然不同。菲律宾参议员德尼马誓言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毒品走私的过火行动将会继续提出正式的讯问。杜特尔特总统对德尼马提出指责，并且发出威胁。德尼马星期二在马尼拉发表讲话，他说杜特尔特的打击行动是滥用和不当使用行政权力。他在国会发起对杜特尔特6月上任之后已经有1000多名贩毒嫌疑人被处死的事件进行调查。杜特尔特已承诺打击非法毒品和罪犯赢得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次重组了他的竞选团队最高领导层。两个多月之后，美国人民将会选出明年1月入主白宫的总统人选。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的高级执行官史蒂芬·班农担任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他亦都提拔了民意调查专家克颜尼·康威担任竞选团队的经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有一篇有关美中俄是否走向新冷战的上半部分报道。我们亦会报道台湾政府推动新的南向政策上希望和中国展开对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所谓二轨对话，也就是两国的智囊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二轨对话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至少可以暂时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非两国应该着眼于可以摘取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容易实现的目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于8月12日结束香港访问，在香港他以私人身份会晤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铨，双方探讨如何推进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拉莫斯在结束行程时表示，他们此次并非谈及南中国海争议问题。双方会后发表的声明说，双方探讨了以下话题，包括鼓励进行海洋生态保护，避免紧张局势和促进渔业合作，开展禁毒和反走私合作，打击犯罪和反腐败合作，开拓增进旅游合作的机会， 鼓励便利贸易和投资的措施，鼓励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二轨交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说，拉莫斯和傅莹的对话应该说是 1.5 轨的交流，因为傅莹现在担任着官方的职务，而拉莫斯是菲律宾总统指定的特使，因此两个人的对话有官方背景。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对话打开大门，但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他说
They're helpful as a first step. We can't get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y're not having discussions at all. So at least this opens.
波林说，两个人的对话是有帮助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对话的话，两国政府之间亦不会有严肃的对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至少是打开了门路。但是他怀疑这样的对话能否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确实讲到很多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中国称的黄岩岛的问题，这个确实亦是低垂的果实，但是他认为这个还未够，他认为这个不会真正缓解紧张关系。波林说，如果真正想解除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做到很大的让步，比如放弃靠近菲律宾的一些礁石的海底资源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未看到中国在这方面释放出任何信号。他还说，在目前阶段，双方还是可以先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他说海牙仲裁庭判定斯卡伯勒浅滩周围12海里海域的捕鱼权属于中非双方共享，双方渔民都有权利在该区捕鱼，这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们亦可以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是中国称的南沙群岛水域捕鱼权的问题。被菲律宾渔民返回斯卡伯勒浅滩是前总统拉莫斯香港之行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在2012年控制了距离菲律宾230公里的斯卡伯勒浅滩，控制该区海域，并阻止菲方渔民在该区捕鱼，因此菲律宾向海牙上设仲裁庭提出诉讼。不过这样的目标亦不是那么容易实现。拉莫斯后来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他们在对话中确实讲到捕鱼问题以及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要放宽在斯卡伯勒浅滩水域捕鱼的限制。他说中方代表只是说他们注意到菲律宾的关切，并表示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会谈，增加互信，缓解紧张气氛。中国最高法院8月2号宣布，将对包括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等中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权。中国最高法院说，如果有人在中国管辖海域，即是内水、领海、比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非法捕鱼，将被判处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另外，媒体注意到双方亦没有提到在有争议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资源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仲认为，因为菲律宾民意和宪法，仲裁庭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令中非未来的双边谈判更加困难，因为菲律宾总统不可能在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中向在大陆架和海上空间中做出任何让步。波林说
The ruling exists. We can't turn backthe clock, it happened. It's now the baseline for what is going to...
波林说这个裁决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能否接受或者是否合法的底线。譬如说菲律宾总统不能够回到马尼拉和民众说，虽然裁决判定大陆架百分百属于菲律宾，但是他向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他给他们几多个百分比的大陆架，这个可能被看作是割地，亦会可能被认为是不符合菲律宾宪法。中国在裁决前表示，只要马尼拉能够放弃强制执行仲裁结果，北京就愿意与菲律宾展开对话。裁决结果出台后几日，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向菲律宾提出可以在不谈及南海仲裁案前提下恢复双边谈判的要求，但是遭到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拒绝。亚塞8月13号星期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并无压力必须要与中国谈判。他说菲律宾可以等，等到中国愿意谈判为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The Philippines brought the case, it won the case.
卜瑞哲说，菲律宾赢了案件，他看不出他们想放弃这个案件，他也看不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谈判，虽然他希望中国可以改变，但是这里确实有机会令争端冷静下来，所以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另一方面，2016年8月15号至16号，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国内蒙古满洲里市举行了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3次高官会和第18次联合工作组会。这次会议是中国与东盟外长会之后，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前举行。中国媒体报道说，与会各方就全面有效落实宣言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积极成果。但是美国专家认为，东盟并不是一个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好场所。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表示，因为东盟国家内部有很多冲突性的利益，而中国亦充分利用了与柬埔寨的关系，在东盟取得了一票否决的权利。现在中国亦批评新加坡，认为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卷入的太多。2015年以来，中国推出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双轨战略，即是第一，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第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上，希望同中国方面展开对话，进行合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并不明确，结果可能是缘木求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召开对外经贸战略会议，并通过新南向政策纲领，希望台湾未来可以同东盟、南亚建立全新的关系。这一项政策纲领定出了十大行动准则，在两岸关系方面强调未来不排除在适当时机与对岸就相关议题及合作事项展开协商对话，促使新南向政策与两岸关系相辅相成，共创区域合作的典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上对中国释出善意，主要是希望双方不要进行零和的竞赛。他说，
所以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并不是针对中国在东南亚或者印度的这种影响力来进行竞争的一个情况。
罗志政说，所以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并不是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和印度的影响力进行竞争的情况。罗志政委员还说，希望两岸能够共同思考这个问题，展开互动和对话。中国的一带一路亦都将整个东南亚放入重要的经贸战略架构当中，两岸彼此有竞争，亦都有合作的可能。十大行动准则强调，在区域和平发展上，海峡两岸都肩负很大的责任，亦都存在很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具有不同的优势和条件，如果合作将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这一项政策纲领还谈到，未来将积极争取参与东盟、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基础建设，运用台湾信息通讯软件的技术优势和这些地区的网络连结，并透过观光产业紧密联系。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明确，虽然不断释出善意，结果可能还是缘木求鱼。他说，
因为两岸政策跟我们对外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个不用总统讲了。
江启臣说，因为两岸政策和台湾的对外政策两者相辅相成，这个不用总统讲。江启臣说，他想他们都知道，全世界也都知道，重点是在于你拿出什么具体的做法，做得比过去的马英九政府更好。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岸关系是台湾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新政府要赶快和对岸沟通对话，否则台湾的经济、外交关系以及区域安全关系都将陷入手足无措的地步。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新南向政策是重大政策之一，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早日和台湾谈谈，有了对话就有成果，希望契机能够及早出现。王金平还说，新南向政策立意良好，在落户上不是将产业外移，而是以台湾为创意产业基地，再前进东南亚地区。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表示，台湾和东盟以及南亚没有邦交，再加上宗教语言也都不同，如果要做贸易或者双向投资， 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全球厂商一起合作，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大陆。林柏峰理事长还说，新南向政策是否能够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他并不乐观，仍然要继续观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等问题日趋紧张之际，美俄关系亦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介入乌克兰东部的问题而迅速恶化。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就全面加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更加不同寻常地密切。美国的部分战略专家对美中俄之间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开始感到不安，部分人甚至担心美中俄正在走向新的冷战。在下面的报道当中，我们要着重探讨中俄两国接近的战略考虑，以及美中俄是否会走向新的冷战。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的上半部分。
美中俄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几个国家，他们的总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1%。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以及是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上他们亦都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国际格局以及是形势的重大变化，导致美中俄这三个大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发生微妙的改变。中国是一些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是新三国演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最近在该个机构主持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的时候，概括了这三国关系的现状。李成表示，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看来都是在恶化，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人甚至称之为是接近同盟关系。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关系急剧恶化，既合作亦都竞争的美中关系则是因为两国在南中国在争端上的冲突而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中俄区是越走越近。中国外交部将当前的两国关系称作是历史最好的时期。在冷战期间专门研究苏联事务并且在莫斯科常驻过的前驻华大使瑞孝剑认为，在美中俄这个三国关系当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现时中国占据了这个位置。
在布鲁金斯学会欧美中心主任希尔女士看来，发生这种改变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崛起。
The rise of China,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since 2010,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他说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自从2010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崛起，改变了每个人的盘算。曾经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俄罗斯以及欧亚情报官员的希尔女士说，这个不单止涉及俄罗斯在俄中关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他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亦涉及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处理他们自己与中国非常复杂的关系，并找到如何向亚洲以及中国转向的途径。瑞孝剑大使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好，原因在于他们有好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他说他们都觉得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以及美国对颜色革命的支持的威胁，他们都怀疑美国一直意在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互补，俄罗斯是一个军事产品、能源与原材料供应方，而中国是资本、消费品与设备的提供者。在世中亚不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表示，这些共同的因素足以使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导致他失去大国地位之际，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所感到的战略不安全感放到一边，而中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亦使到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中东潜在的野心受到压制。
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前国务次卿特尔伯特亦都认为，中俄走近看来有一个共同的针对目标。 特尔伯特表示，在表面上看来，一个冒险主义的俄罗斯和日益强势的中国正在将阻挠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以及是削弱美国在一些被他们看来是他的势力范围的地区盟友关系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允亦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俄罗斯和中国有最多的共同战略利益，这两个国家都有国内政治问题以及是外交政策上的企图心，使到他们成为美国针对的目标。他还说，习近平和普京似乎通过了类似的镜头来看待这个的世界，并且对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战略地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和美国相比，他们是处于一个战略不利的地位。
Putin believes that Russi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are being thwart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West。
孙允表示，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大国雄心受到西方的扑打以及是损害，而他却是试图再次捍卫俄罗斯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往好的里面来讲，是不令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空间以及是获得西太平洋的通道，往坏里面来讲，就是企图压制中国。和其他人合作写一个普京传的希尔表示，中俄两国在国际组织当中亦都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
Both of them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BRICS organization and seeing themselves as leading players in that.
希尔表示，他们都利用了金砖组织，并且将他们看作成为是这个组织以及20国集团等新组织当中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创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希望他在国际事务当中是发挥更大的作用。
分析人士注意到，自从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俄关系就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轨道。习近平打破惯例，将俄罗斯作为他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此后他还四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两个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面了17次之多。普京今年6月结束了自从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对中国的第四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三份联合声明，签署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将近60个交易。2014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中石油在北京签署历史性的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继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阅兵式上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尊贵的客人之后，普京将再次成为杭州20国集团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而且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峰会上的座上宾。这个同他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因为乌克兰危机遭到西方国家的炮轰与孤立而提前离开峰会，以及他2015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峰会上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照。
在海牙国际仲裁庭7月12号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宣称没有法律依据之后没多久，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今年9月将会在南中国海相关海域举行军事演习，以巩固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研究美中俄关系的专家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俄中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名誉创办主任瑞孝健认为，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的危机迫使到俄罗斯向中国靠拢。瑞孝健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他是将俄中关系描述成友好、紧密但是不健康，因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和北约之间的冲突，他被迫和中国走到很近的不舒服的程度。史丁生中心的孙允亦都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俄关系恶化，为北京和莫斯科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For China, the crisis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focus at least some of its attention back to Europe from its pivot to Asia.
孙允表示，对于中国来讲，乌克兰危机迫使到美国将一啲注意力从亚太重新转向欧洲，这个亦都使到北京享有更大的呼吸空间，而俄罗斯的痛点和孤立的加大，亦都是使到北京对俄罗斯有更大的影响。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还说，这种情况亦都加强了中国在能源交易以及是和俄罗斯的谈判地位。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还表示，这种情况亦都加强了中国在能源交易当中和俄罗斯的谈判地位，使到俄罗斯更加愿意在之前无限制的一些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普京最近访华期间和中国签署的一系列能源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驻英国伦敦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叛逃到南韩，土耳其警察局被汽车炸弹袭击，土耳其监狱因为人满为患，所以有40,000人将会提前获释。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说，北韩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逃搬到了南韩。南韩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容克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南韩首都首尔。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说，泰容克和他的家人目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郑俊熙又说，泰容克对南韩官员表示，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南韩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的子女未来的考虑。据悉，泰容克本来要在北韩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北韩的形象，而北韩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纪录上面受到批评。据了解，泰容克是叛逃到南韩的北韩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该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北韩难民和寻求避难者。星期四早上，土耳其东部两个警察局附近发生两宗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6人丧生，120多人受伤。第一宗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凡城省，一名警察和两个平民丧生，90人受伤，包括20名警察。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个汽车炸弹在埃拉泽警察局的花园里面爆炸，炸死3人，炸伤至少100人。还未有任何的组织对这两次的袭击承担责任，但有关当局将袭击归咎于库尔德激进分子。最近几个月，他们在土耳其东部地区发动过类似的袭击。第二次爆炸现场的视频显示，警察局的总部大楼外浓烟滚滚，爆炸炸翻了一些汽车，大楼的玻璃窗亦都被炸碎。土耳其准备释放38,000名犯人，这个举动明显是要为最近因为政变被捕的几千人腾出地方。虽然安卡拉的西方盟友呼吁不要过多地捉人，但土耳其的捉人和放人的行动还是不断地进行当中。土耳其司法部部长贝基尔·博兹达星期三发推文宣布，对犯人的释放是符合政府当前的应急法的。虽然官方并没有提供提前释放的理由，但是一位官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只有非暴力的犯人才会被释放，并且他们会继续受到监管。上个月发生政变未遂之后，近20,000人被逮捕。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的非洲佛晓节目表示，南苏丹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过渡联合政府的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将打破沉默。在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自7月初以来一直在堂匿之中。之后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将他解职，并且任命塔班登格盖接替他担任第一副总统。登格盖本人得到了马查尔领导的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个分离派系的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全国信息和公共关系委员会负责人马比奥加朗马比奥对美国之音说，
马提尔已经安全撤离到了另外一个东非的国家，并且将会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又说马提尔的下落是保密的，因为和平的敌人仍然在追捕他，并且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以及电话通讯。美国奥委会证实，美国游泳队的两名队员星期三在里约列内卢国际机场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被巴西当局拦阻并且拘留。美国奥委会发言人帕特里克·桑道斯基发表声明说，他们可以证实杰克·康杰尔和金纳尔本时被巴西当局从飞机上面带走，他们正是了解进一步的情况。警察星期四释放了这两位美国游泳选手，条件是他们继续配合警方的调查，就他们所说的抢劫案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们在接受警方进一步问询之前不得离开巴西。巴西警方正是继续调查他们的队友罗奇特所称的发生的案件。罗奇特说，他和本茨以及队友费根这个星期较早时被自称是警察的人抢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的连云港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是忧虑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中俄是否走向新冷战的探讨报道第二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等等这些问题日趋紧张的时候，美俄关系亦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迅速恶化，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就全面加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更加不同寻常密切。美国的部分战略专家对美中俄之间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三国关系开始感到不安，部分人甚至担心美中俄正在走向新的冷战。虽然分析人士并不认为一定会出现中俄结盟去对抗美国的新冷战，但他们就认为现在应该就是思考怎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最近几年中俄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之间的贸易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欧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对他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之后，中国成为了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主要市场。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中俄贸易额是接近1000亿美元。在北京看上来，中俄双方关系以及是区域地缘环境的新态势使到俄罗斯的思想更加开放，并且对中国提出了横跨中亚一带一路经济倡议采取接受的态度。虽然如此，在莫斯科常驻过的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剑指出，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要远超过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瑞孝剑表示，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来讲是在根本上要比它和俄罗斯的关系更为重要。中国在2015年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是接近6000亿美元，是中俄贸易的6倍。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允甚至是认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实是中俄关系当中的一大软肋。
A major weakness of Sino-Russia ties actually lies in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which is fragile.
孙允表示，中俄关系当中的一个主要弱点是他们的经济关系， 这个的关系是脆弱的，而且是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滞后于两国之间的政治亲密。另外有些学者还说，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国以及是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国之间有着内在的利益冲突，因为中国希望能源资源保持低价格，而且是有意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产当中拥有股份。这个显然和莫斯科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的利益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孙允认为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不限于经济的问题。
It is nothing new, really, for China that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Russia within China and vice versa.
他还说，中国国内对俄罗斯存有关切，以及是俄罗斯对中国的关切，并不是任何新鲜事，因为这个是中俄地理位置接近带来的危险，以及是两国历史当中的问题。孙允说，中国人都知道，虽然他们是不喜欢美国，但是是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失去的领土当中的大部分，而俄罗斯人则是对中国通过移民重新是拿回那些部分领土的企图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是提出了警告。
布鲁金斯学会欧美中心主任希燕女士表示，中俄两国既有类似的战略考虑，亦有竞争的一面。
But although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there's a lot of strategic elements, there's a great deal of shared perspective, there are also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希尔说，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有很多战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有很多相同的视角，但是其中亦有竞争的因素，而且这里面还有美国不得不考虑的其他参与方。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中国与俄罗斯都反对美国与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在南亚与东南亚，中国对俄罗斯与印度和越南之间的战略与军事联系就持有疑虑与对抗的心理。担任过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的瑞孝剑对中俄关系的现状做出这样的结论。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基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的密切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些积极的发展，使到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占上风的结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患难之交的朋友对待俄罗斯，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构成战略挑战，并对此特别感到关切。
厦门大学的俄罗斯籍教师苏梦夏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分析中俄合作的真正意义的时候表示，对全世界而言，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平衡局面或者是已经终结。在重塑世界秩序的讨论当中，一条新的卢比孔河已经是被跨过。在他看上来，两个目前正在从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推动对世界秩序进行重塑。中国前副外长、目前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傅莹，在去年年底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写的有关中俄结伴不结盟的文章，似乎印证了有关的提法。当时傅莹表示，中俄关系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权宜婚姻。但是傅莹说，中国无意与俄罗斯正式结盟，亦都不会结成任何形式的反美反西方联盟。相反，北京希望稳定中俄关系，为这两大邻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提供安全的环境，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彼此提供支持，从而为大国处理分歧以及是开展合作提供范例。在他看上来，这个有利于巩固国际体系。中俄结伴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冷战出现？史丁生中心的孙允认为，中俄之间可能有最类似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拒绝西方的颜色革命和军事干预主义等等。但是在他看上来，目前的紧张还是不至于引发新的冷战。
I think the Cold War thinking is does exist, but I don't think it is Cold War. I don't think it's ideology driven.
孙允表示，的确存在着冷战的思维，但是他不认为这个就是冷战，他不认为他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虽然有关的争论和分歧非常激烈，但是对抗是没有达到冷战期间的那种程度。 经历冷战并且参与过导致美中最后建交的秘密谈判的瑞孝俭大使认为，现时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两国之间的冲突和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The tenor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now, with all of the serious problems we ha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n other issues, is.
瑞孝俭话，虽然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方面有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基调和美国在冷战期间和苏联的关系如此不同。当大家谈论美中关系当中存在的新的冷战的时候，他会发抖。
这位拥有45年外交生涯的前高级外交官呼吁运用娴熟的外交手段来处理好目前美中俄关系的问题，并且思考美国如何能够重新占据战略高地。瑞孝俭说，这个是一个高超的外交，可以引导美国避免与俄罗斯或者中国形成冷战关系的问题，而且如果美国使自己重新返到这个三角关系中所占据几十年的各个有利地位，将受益匪浅。布鲁金斯学会的希尔亦认为，美中俄之间走向新冷战的前景是可以避免。在他看来，美苏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被清晰界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但是现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多方面要模糊得多。
There's not much ideology at play here.
希尔话，冇太多嘅意识形态起到作用，而且喺如何治理嘅国家以及喺外交政策上存在唔同嘅视角。呢啲分析人士仲暗示，目前嘅紧张可能唔会爆发成冷战风格嘅冲突，仅仅系因为呢三国关系中嘅所有方并唔处于平等嘅地位。但系佢哋告诫美国政界人士，唔好将中国与俄罗斯推向美国嘅反面。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负责俄罗斯和欧亚地区情报官的希尔认为，如果美国担心美中俄会走向新的冷战，那现在是思考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在他看来，美国目前的总统选举为美国重新思考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到他们有一个新的开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连云港市民的抗议活动受到关注，虽然当局表态暂停选址的前期工作，但民怨仲未平息。很多人对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健康和环境而感到担心。不过由西方国家的专家说，人民的这种担心并没必要。但另外的一名西方国家专家就认为，作为利益相关方，人民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忧。咁点样去处理核废料？唔单止喺中国系一个大问题，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问题亦颇为棘手。有关详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乔展喺华盛顿嘅报道。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决定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连云港市政府喺佢嘅官方微博上发布嘅呢一条简短嘅声明，似乎未能平息当地民众嘅不满情绪。且随着民众抗议连云港移建核废料处理厂的事件不断发酵，民怨似乎不降反升。有媒体报道，一些连云港民众近日在网络上号召全市市民在8月15号开始罢工罢市三日，并参加游行活动，以此表示抗议。连云港市政府官方上个星期五发布消息，称一名煽动罢工造谣生事的嫌疑人已经被当局刑拘。当地的政府仲表示，在该市移建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最大的战略合作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鼎力支持。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对位于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十多个站点进行了考察。中核瑞能总经理薛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核循环指的是将反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进行化学处理，这个项目的辐射量非常低，对环境和周围居民影响安全可控。连云港市政府公布的消息称，这个项目目前处于前期调研和厂址备选阶段，尚未最终确定。 连云港民众对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激烈反应是不是不够科学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核能专家雅科波·布翁焦尔洛表示，他不认为大众反对建造核废料处理厂的举动是合情合理。他表示，没有绝对安全的能源设施，但是核燃料再处理技术已经在多个国家被安全的采用。他说，
Whether it's a power plant or a processing plant or any other industrial facility, there are always risks, right?
核能专家雅科波·布翁焦尔洛说，无论是电厂、核废料处理厂或者是其他的工业设施，风险总是有的，但是核废料处理厂存在的风险其实相当低，它对大量潜在有害的物质进行处理。众所周知，这一项技术已经在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得到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些的核废料处理设施都运行得非常安全。雅科波·布翁焦尔洛说，他不觉得大众对核废料再利用项目的反对是合情合理。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反核组织无核放射性废料观察员海文·堪普斯则认为，大众完全有理由担心核废料处理厂建成之后会危及当地人的生活。他说，
Reprocessing is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海文·堪普斯说，核废料再处理实际上是处理高度放射性废料最差的方式，不单止危险，还会造成很多的污染物，而且成本还十分昂贵。坎普斯说，特别是污染方面尤为引人担忧。他继续说，
We often focus on the dirty aspect of human health and to the environment.
坎普斯说，他们尤为关注核废料再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无论再处理在哪里进行，都可能有大范围的放射性物质会被排放到空气和水中，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健康和环境都有害。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截至到2016年8月，中国有34座核电反应堆在运行，另外有20座核反应堆在建设中，该协会预计还将会有更多的核反应堆开始修建。美联社称，中国是世界最为活跃的核电站建造国。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核电项目，怎样处理核废料似乎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将这一次的中法合作项目视为其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步骤。不过，中国国内上演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使既寻求经济发展亦都睇重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员只得暂时退避以平息民怨。怎样处理核废料不单止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其他地方亦都同样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更民主的体制中，无论科学家怎样论证，最后还是由选民讲了算，因此这样的项目往往迟迟无法落户。麻省理工学院的布翁焦尔洛介绍说，需要建立地质处理库来对核废料进行最终存放，但是问题是美国各州的民众似乎都在抱住不要在我后院的态度来看待核废料的存放。布翁焦尔洛认为，政治因素使到美国时至今日都没有达成一个可以长期解决核废料问题的办法，目前核废料只能够暂存在核电站中。他说，布翁焦尔洛说，这个虽然是说暂时的，但是他说他想再次请你注意一点，那个就是时间的跨度。布翁焦尔洛说的暂时可能不是说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暂时的意思是核废料已经在那里放了几年，并且还将继续放在那里，一直到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位于内华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处置库，或者是他们能够找到其他解决方法的那一日。日本亦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可供武器使用的不储量超过47吨，其中有约20吨暂存在英国，16吨暂存在法国，日本国内存有约11吨不。不过对于日本这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来说，储存这么大量的不是非常危险的。此外，根据合同，暂存在海外的钯将被再处理成为可用燃料，这些燃料以及包括钯在内的所有副产物都将于2020年之前被运回日本。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徐光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在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上亦都面临诸多的难题。 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这个问题在台湾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在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之后，有传言说湛江将会成为这个项目新的选址地点。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ne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呢度真系太靓啦。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乜话？你唔系准备咗鱼雷嘅咩？点解仲要 try my hand? 用我嘅手做鱼雷，唔好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Oh, 原来 try your hand 是试下的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Oh, 我明白了。不如这样吧。你在这里慢慢地钓鱼，我就想将这本书看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雷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揾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 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了。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点进展。你是说我们两个钓鱼有进步？为什么我不觉得的？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这又是。我现在准备鱼雷已经是专家了。不过都是多得你了。你时时被狡猾的鱼将鱼雷吃了，我才有这么多练习的机会。
Fine.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唉，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这艘船为什么动都不动的?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不会学会撑船的了。都是你来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没问题。只要你撑回去岸边，叫我做什么都得。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现在要怎么做啊？你快点帮我将鱼拉上来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怎么这么重的?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 5000赫，40.73米。